Avinu Shaba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妥拉，你更赐给我们安息日，好使我们在这个分别出来的日子里来听你的声音。主，我们需要行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只有你的话语使我们有方向，只有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靠着你往前走，让我们有一个坚定坚毅的心，让我们有一个从你来的韧性，也让我们能够默默的单单注视着你，与你同行。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 Shabbat Shalom， 再一次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妥拉，这是全年妥拉的第八部分，他打发 Vayishlach， 谁打发？雅各，雅各打发人去见他的兄弟以扫，因为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对雅各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如何使他能够安然踏进这一块他离开的家乡这块地呢？他必须要解决跟哥哥以扫之间的过节的关系，兄弟两个人很疏远的关系，是否能够得到和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妥拉的部分，从32章开始，我们看第三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哇，这一节让我们看见雅各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雅各，他改变了。这个雅各是一个谦卑的雅各，带着满满的歉意，他首先向他的哥哥以扫说，我回来了。然后呢，他派去的人回来了，告诉他说，你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朝着你的方向来了。圣经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然后他开始把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他要计划，他要防备，他要有预备。这个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是否是来者不善？20年来，雅各在拉班的手下被拉班的诡计欺哄，这些岁月，难堪的岁月，苦难的岁月，来对比20年前他对他的兄弟以扫，甚至他爸爸以撒那些欺骗的行为，你看到什么？面临生死交战的关头，要怎么办呢？他要如何补偿呢？首先用丰厚的礼物行在前面，然后雅各计划就是将他的妻小分成两队，带他们过了亚伯渡河。那天晚上，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没有多解释，没有多交代，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一直到天明的时候，那个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扭了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但是呢，他雅各把这个人紧紧的抱住，不让他走，除非这个人祝福他。那这里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你现在开始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就叫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因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名字 就是你与人与神摔跤，你都赢了，你都得胜了。然后雅各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神的面的意思。33章呢，我们看见雅各与以扫相见。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33章里面，雅各七次的跪着，俯伏跪着接近他的哥哥以扫，而以扫呢就跑过来抱着他与他亲嘴。在拉比的文献里面有很多的解释，那我想选择的就是我不去看这些没有写在圣经上的陀拉上的我们只是看见这两个兄弟的一个动作，一个表现。雅各真的很低下，很谦卑，跪在地上，然后称自己是以扫的仆人，然后称以扫是他的主，而以扫呢抱着他与他亲嘴。那最后这个兄弟两个人呢就分开了，以扫回到西尔去，雅各呢往不同的方向到苏哥去，到苏哥去属寇。接下来就记载说雅各在那里买块地居住在事件的附近，然后他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称这一座坛叫做伊利伊利以色列，意思就是说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到了34章，凄惨的事情发生了，雅各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到事件去想要见那地的女子，可是呢却被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上了，然后做了一件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和他行淫，沾入了他。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迪娜的兄弟雅各的众子十分的愤怒，圣经说人人愤恨，十分的恼怒。可是事件他喜爱迪拿，想要娶迪拿为妻，那这个兄弟们就用了诡计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能够与外邦人同婚，除非你们愿意受割礼。在这里我们又听到割礼了，你要记得哈，割礼创世纪17章在那个地方神的话，对割礼的话语是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割礼是一个证据，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神说，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做永远的约。割礼跟救赎无关，与约有关，是一个记号。这就是新约里面保罗非常竭力的要抗争的一点，因为他们弄错了。许多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认为你没有受割礼就不会得救，保罗反对，绝对不是这样，人得救这个救赎乃是靠着耶稣啊，哈马西亚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所以割礼跟救赎是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啊，我们一定要清楚。然后最后记载西缅跟利未血洗事件城，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你听到雅各说什么？雅各没有讲他的女儿的事情，他只讲一件事。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很绝望啊，雅各就讲这么一句话，他非常绝望。 但是雅各的众子，特别是西缅跟利未非常厉害，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到了35章，神提醒雅各，你不是应许我带你回来平安回到这地的时候，你要在伯特利，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不是吗？你许愿的，你一定要做成。所以雅各就带着他家中的所有的人往伯特利去，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那我们在这里又看见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而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那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所以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然后神又对他说，我是 Yoshadai 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接下来发生的是非常，可以说是在雅各生命当中最大的打击，就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因为难产而死。他生下了雅各的第12个儿子便雅悯，然后雅各就搬到了希伯伦，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寄居的地方。接下来记载，以撒活了180岁，日子满足，气绝而死，跪到他的列祖那里去了。然后以扫跟雅各将他埋葬。最后呢，36章讲的是以扫的后裔、西尔的后裔，还有以东的诸王。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从这里开始看起，来看另外一个层面，妥拉到底在讲什么。虽然妥拉有70个面，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说出很多，那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人呢，从小到大，甚至一直到老，有谁对自己的未来、明天、人生的旅程没有一些憧憬、计划、期待和预备呢？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但是这些憧憬、期待、计划，往往很多的时候会伴随着担心、焦急、战惊、恐惧，很负面的。但有些人是很正面的，有些人是很负面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面向着未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未来前面要走的道路到底会带他们到哪里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的。我们来看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创世纪28章，他离开他的家乡要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做梦，然后遇见了神。你看他怎么对神说，神告诉他，我会与你同在，我会带你去，我会带你回来。然后雅各怎么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哦，原来那段时间一直到他回来，耶和华神一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不是雅各的神。 然后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他要求的是什么？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然后使我平平安安的再回到我父亲的家。那么你就是我的神，我会给你十分之一。现在20年之后，雅各祷告，雅各的祷告，创世纪32:9-12，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这是神你说的话哦，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这是不一样的雅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这是他的恐惧，他的害怕，他不知道，他只所知道就是他的哥哥带了400个人迎着他来。继续祷告，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他把这个话拿出来祷告，这是他的祷告。尽管如此，他都知道，他都记得神对他所说的话，他的回来是神要他回来，保证他要厚待他。你是否能够认为雅各对他的前路，对他的未来，就很笃笃定定的成竹在胸呢？当然没有，因为他惧怕，他愁烦，对不对？在巴旦亚兰，神对他说，起来，起来，离开，返回父家。这是神的话，有神的话背书，他才踏入这块地。他担心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有神的话，很清楚的。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个信心，我要神的话。可是当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跟神的应许好像对应不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开始受到考验。你站立在哪里？如果雅各真的有未卜先知的洞见，他在巴旦亚兰的时候有神的话，要是神也给了他这个能够看见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恩赐的话，你觉得雅各是否会选择起来离开回去，还是不如我就继续待在巴旦亚兰呢？帮拉班，继续让拉班来欺负他。所以本周的妥拉高潮迭起啊，对雅各来说，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把雅各震得七荤八素。今天的妥拉部分仅仅只是开始而已，对雅各回来之后新的篇章应该充满了一个新的展望，新的憧憬，是不是？雅各就是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一年多了，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直到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几乎是全世界那种高涨的反犹主义肆虐在全地，全世界，美国、欧洲，到处都是，更不要提中东。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总理纳坦雅库还被 所谓的联合国的国际法庭通气，不可思议。所有的正义，所有的公义，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扑倒了，扑倒在地了，没有公义啊，分不清是非，分不清善恶，没有神的话语，完全分不清，完全无法想象，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可以问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不是带领我们回到这地吗？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带领我们回来，你使你们可以安然居住。没有啊，敌人环视在四周，等着要吞吃他们。以色列可以说，我们好像是被弃的孤儿一样，我们的神在哪里呢？苦难加上苦难，雪上加霜，似乎永无止境。所以今天我们借着雅各，我们要来思想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当我在准备这个妥拉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篇诗篇一直跳上来。当我再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篇诗篇，我觉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我们常常讲末后世代，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在末后世代。如果你的你去的地方，你去的教会，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在谈到这是一个末世，耶稣啊快要回来了，主耶稣要回来了，他将要再来了，这样的信息的时候，都没有人在讲的时候呢，我常常讲，你赶快走吧，因为时候不多了。诗篇73篇，我相信是会成为我们许多人心中的一个回应回响。诗篇73篇，亚萨的诗，是亚萨所做的诗。你看到第一节，诗篇73篇第一节，他怎么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如果讲到这里，讲到这一句话就好了，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也可以。清心的人，可是呢，他在这里清心的人，他要对比恶人，恶人，因为这个恶人搞得这位作者，诗篇作者非常的迷惑。我们来看拉比 Rashi， 就是犹太的拉比，有名的 Rashi， 他来解释这一个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为以色列的困境，以色列所遇到的困境哭泣和沮丧，但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他对诗篇73篇的一个注解，他讲到神为了以色列的好处利益，有的时候他将邪恶临到，甚至于容许恶人，那些邪恶的人来欺压以色列。老徐说，因为这一些都是为着使以色列在未来的世界能够承受天国，承受神的世界，神的国度。也就是说，这些经过考验的人，能够承受神的国度的人，就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那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呢，作者开始说了，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作者开始说，他自己起初几乎失脚，意思是我几乎不想再跟随至高者了。我 为什么？因为他看见，因为他看见，从第三节开始，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为什么心怀不平？因为这些恶人，就是恶人所遭遇的。在圣经里面讲，在这里讲恶人，什么是恶人？恶人就是离弃神的话语的人。所以第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归到这里，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的选民看见这些恶人做尽恶事，却享福，就效法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全世界已经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就效法他们。他们弃绝活水，弃绝神的妥拉，救恩的泉源，不要，转而去喝世界上的苦水、死水。看啊，这就是恶人，这个就是恶人，离弃神的妥拉，没有妥拉的人。所以对一些人来看呢，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人呢，看见这些人，他们不行妥拉，不行神的道，可是他们常想安逸，而且财宝加增，哇，这是最大的一个试探，最大的一个试探，财宝加增。所以十三、十四节，诗人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是犹太人洗手表明我是无辜的，白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恶人说，神怎么会知道呢？那我们不是白白的守了神的诫命吗？因为我每日从早到晚，每个早晨到每个早晨，苦难麻烦不断了。十五、十六节，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这是诗人在说，我如果要这样按着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说出来，你知道吗？我会害了神的子民，我会使他们成为叛徒啊，使他们成为恶人。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诗人说，在我看来实在是很难啊，真的很难啊，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义的。你知道吗？他有很多的，他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去做恶事，可是他看到这些做恶事的人却没事，就到死都没事。这是不是会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疑问？我相信是。在过去曾经有一个拉比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好人受苦，为什么好人会遭遇苦难，为什么那些坏人却安然无事。 所以有些人就选择，既然他们安然无事，生活得更好，我跟着他们一样吧。神看不见的，神没有在看的，这就是亚撒在讲的。他如果把这样的话语讲出来，有人要听的，他是老师，他是拉比，他是老师，教导陀拉的，那就陷害神的子民，背叛神了。所以他对他来讲很难耶，因为他没有答案，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神的子民受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他不是讲你遵循我的话，诫命律例典章，你就会蒙福吗？但是有人受苦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雅各不是顺着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回到以色列吗？回到这块地吗？应许地吗？这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的回归啊，第一次的大回归。阿利亚回来了，但是他一进来就许多的事情就撞击他，冲击他，他可能要站立不住，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诗人，他去思想啊，感谢主，他思想啊，实在太难了，可是我要想啊，我要想想看啊，这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啊，你要认识神啊，你才知道他不是不公平不公义的神啊。所以答案就出现了，17节到20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圣所在当时是耶路撒冷，有圣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至高者造物主那里，我来靠近他，我来向他求问，我立刻就得到答案了，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要把你的眼睛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好像跟神的话语有冲突的事情，你注视着这些恶人所行的。诗人告诉你他怎么做，他体会到你所经历的，他也知道，他说，但是他说我来亲近神，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来求问他，我的答案就在那里，我就有了答案了。18节他说，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个沉沦有欺骗的意思，骗他们，你使他们活在被骗当中。雅各可以很安然的居住在巴旦亚兰，继续为拉班效力，其实他就是掉在欺骗当中，沉沦当中。所有临到恶人的好事，钱财名声富贵荣华享乐，其实只是欺骗的幻影，欺骗的幻影，这是他要说的。滑溜溜的地方，神使他们的道路看起来好像很滑溜顺利，滑溜啊！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控，我可以掌控我的生命。最近一个大新闻，台湾一位有名的，可以说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家，琼瑶，因为他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我不要变老，我不要生病，我不要插管，所以我选择一条最好的道路，选择有一天，我所定的一天，我来结束我的生命，结束我在地上的生命，然后我就自由了。这叫欺骗，他自欺欺人，他不知道他眼睛一闭呼吸一断，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一生荣华富贵，心中所要的都给你了，他都得到了，可到最后呢？你以为你掌控了你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掌控我的生命，我选择这样，我就这样去做了。人永远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你要记得，属神的儿女一定要知道，你要转向神。这些人，没有神的人，他们的人生看起来很容易，很顺利，但是使他们一路滑下去。我以前也讲过，好像溜滑梯一样，从上面一直滑下去，滑到哪里去？滑到他们看不见的，滑到他们看不见的阴间、死亡、灭亡。19节，他们转眼之间，转眼之间就是立刻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一切都太迟了。在地上一切属于他们的荣华富贵、权柄权势，没有一样能够带走，眼睛一闭，两腿一伸，虚空的虚空，什么都没有。你要到哪里去？你选择的是什么？你选择的是死水还是活水？20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其实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的这一节经文讲到是，好像人做了一场醒不过来的梦。你醒来的时候是在那个阴间滑地里，这些人圣经定义叫恶人，恶人在世间直到死亡，如同做了一场没有醒过来的梦。而神呢，神不会睡觉，不打盹不睡觉的神呢，神是转过来，在圣城耶路撒冷，他所拣选的地方，要藐视他们，必毁坏灭亡。诗人得到答案了，他有答案了。诗篇73篇21、22节，因而我心里发酸，发酸有苦味，肺腑就是指的心肠，你的感情被刺，被刺穿。好像刀子割破了你的心一样，我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禽兽畜生只从自己的感受来反应，单条线的，不懂得深思。我们常常也是像畜生一样，这是诗人得到答案之后他对自己的一个责备，一个悔改，一个责备。所以他来到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捩点。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然而我没有转离你，主啊，我没有转离你。我虽然不语，我没有讲，我沉默，充满不明白，心中可能有愤恨，不公不义，这样子不对啊，这些恶人享福啊，不对啊。但是看到神的时候，但是我仍然在你面前，我仍然靠近你，你搀扶着我的右手。右手通常代表力量嘛， 你搀扶着我的右手，给我力量，给我力量。就在我几乎要失脚，他的第二节所讲的几乎要失脚的时候，要转离你的时候，你搀扶我，加添我力量。你没有放弃我，放掉我，你没有任凭我。哇，何等的感恩！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持续用你的妥拉、你的话语、你的训诲、你的教导、你的指示来引导我。虽然一时的遭遇，但是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仍旧扶持着我，让我不再看环境，不再看任何的苦难情境。这就是雅各。这就是以色列。而且有一天，你会带着我走向你的荣耀里，你的国度，你的给我的永生天堂，你为我预备的美地，永远的生命。你会用你永远的荣耀和你的美善吸引我一直在你的身边。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最高潮，你不需要解释。除你以外，除了我的救赎主以外，我在天上还有谁呢？只有他。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了。我为着我会去爱慕那些地上的那些恶人，真是使我打冷战。没有了，在地上我没有我所爱慕的了，只有你，我的主，我的神。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永恒的盼望。这是我的坚信，苦难只是一时，但是在他那里，永恒的喜乐。最后，诗人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呢？你看通了，你看透了，你知道了，你明白了。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永远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也是我的产业，他是我的产业，直到永远。与神的关系不再只是地上的暂时，乃是永永远远的。主自己够了，非常透彻。这个诗篇73篇让我在思想雅各所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明白了，我明白雅各，我明白以色列。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弃绝他的，不遵守神话语的，就是远离神的人，死亡与神永远的隔绝。行邪淫，拜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最后诗人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是圣灵在亚萨，诗人亚萨 心里所说的话，也是在我们心里对我们所说的话。雅各所遭遇的，相信绝对绝对不是他想要的，他能够计算得到的，或想象得到的。但是呢，这一次我在读这一段妥拉的时候，那一直到后面，包括后面呢，我被雅各感动到了，我被他感动到了。为什么？雅各妥拉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些话语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了。雅各找到了他的救赎主，雅各找到他的答案。他在地上呢，他仍旧要面对着冲击到他生命当中的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可是我看见雅各的坚毅不屈，那个意志深藏在他的里面，谁扶持他的右手，给他力量，他的神。他可以很执着的继续往前，好像看起来是冲锋陷阵，使命必达。雅各有一种韧性，韧。本周妥拉所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女儿迪拿被奸污，他的儿子集体，当然执行的是西缅跟利未，把整个事件族灭绝，很残忍的。然后他的爱妻，最爱最爱的妻子拉结难产而死。之后呢，在后面他所最爱的儿子约瑟被他误以为被野兽吞吃了，撕碎而死了。雅各有千百种的理由说他可以崩溃，他可以选择我不要活了，但是他有韧性，持续的往前。妥拉说雅各为人安静，那你也可以解读为他不多说话，沉默寡言，情感不外流，除非是到了满点，感情的满点啊。妥拉其实没有多说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只有一句话。但是我们看见他仍旧是以色列的族长，仍旧是照顾着所有属他的一切人牲畜，一直到他下了埃及。我们在未来会看见妥拉才开始透露雅各内心里面焦灼的那些心事，多年这些心事藏在他的沉默里，那今天不在这里讲了。就一句话，雅各对法老说的，创世纪47:9，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句话透露了雅各在沉默当中所承受的苦。若不是神给他力量，若不是他即使因为这些遇见的苦难，他仍旧侍立在神的面前，我想雅各恐怕早就不在了。雅各就是以色列， 在那个时候的雅各，他只能这样过。但是现在呢，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啊，他所做成的呢，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啊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平安打碎一切仇敌的权势，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得到的比雅各更多，而耶稣要给我们的还更多。约翰福音15章9-11节，我爱你们，耶稣要说，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更多。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啊里面有平安。他说，但是他说，我要给你们喜乐，我要叫我的喜乐能够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20-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这是内心里面深处的哀痛悲伤流露在外面。所罗没有告诉我们雅各痛哭过没有，悲伤流露出来没有，有。当他听到约瑟不在的时候，那个哀痛悲伤震折了他的种子，那些不义的兄弟，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这里讲到什么？他的十字架，你们将要哀愁，以为他们的夫子被钉十字架死了，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将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啊继续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痛得不得了啊！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忧愁、痛苦、悲哀、磨难，代表主的十字架。他安慰他的门徒们，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他的复活，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你们要求啊，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再说一次，被充满，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我越来越珍视神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他给了我一句话，我要将我的喜乐赐给你，赐给你们当作武器。那是讲过很多次的这个见证，我是不太明白的。喜乐当作武器，弟兄姐妹们，末后的日子真实，现在真实会有各种各样难预料的磨难临到，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就是以色列，临到以色列。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已经赐给我们的武器，喜乐。我试过了，在无可喜乐之处喜乐，你会看见这个武器 锐不可挡，又是从神来的。马太福音24章13节，耶稣啊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们，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或是对我们来讲是可知的未来，你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带着喜乐的武器，他必给我们恩典。苦难灾难永远不是神儿女的据点，我说过很多次，你一定要记住，从伊甸园的堕落，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激烈的展开了。雅各，神改名他叫以色列，神的王子，神扶持他的右手，神扶持他的右手，所以他里面的坚毅，他是有韧性的。他在沉默当中坚定的依靠那应许他带他行过一生道路的神。他在最后他祝福约瑟的时候，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或许这句话，从雅各口里出来的这句话，可以告诉我们他怎么走到最后的，也是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最后，看见我们所等候所爱的耶稣啊的再来。今天的妥拉，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他是得胜的。地上的挚爱被夺走，苦难逼得他只剩下神，默默中他仍然与神同站立，雅各是最终极的得胜者。今天妥拉结束在以扫的子孙、西尔的子孙，还有以东诸王两个双生子，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妥拉写在这里的意思，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你要正视一个事实，那个敌人，隐形的敌人，伺机要吞吃你的敌人在那里。但是不要给他机会，这是一场必打的属灵战争，每一件发生在雅各身上的大事都胜出下一步神的救赎计划，继续往前。但是呢，雅各的当下他不会认知，因为事实上没有人会知道仇敌的任何偷窃、杀害、毁坏，表面上看好像成功了，谁知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但是当下的雅各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学习妥拉，不要把我们的头眼全部栽进当那时刻发生的事，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已经一环扣一环的解开在我们眼前手上的这本圣经里。我最想的就是我们继续来仔细的思量，把它拨开这些看不见的，借着这些记载，父神在告诉我们什么。诗篇129篇1到5节，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釜里的在我背上釜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喜安的都蒙羞退后。这是雅各，这是以色列，自从成国以来，敌人的欺凌没有停过。而我们常常忽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改变的事实，那就是神的公义在给以色列的应许和 诸约之中。谁能够在神的公义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已经到了尾声了，以色列这一次的苦难将要胜出什么？弥赛亚的再来。让我们一首哈利路亚，一首喜乐欢呼，征战结束，我们赢了，直到今天。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愿神保守我们，他赐给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话语，愿神扶持我们的右手，愿神带领我们继续行走雅各所面对过的，以色列所经历过的，直到欢呼得胜的那日。愿神赐福每一位。 Shabbat Shalom。